你看我们平常讲三皈依三宝，没有讲三业，讲上三业比这个皈依三宝就更为详细了。他想，哦，我们要以三业皈依啊，啊，这才能得自在呀、啊。啊，这个三皈依，诸位要记住，是学佛的人呢修行的总纲领。啊，你说人家问我们，你学佛，你修什么？啊，你修什么？我们修的是三皈依。啊，三皈依是佛门修行的总纲领。不管是哪一宗哪一派，不管是中国外国，你看那个扩诵本不一样啊，他们这个早晚的扩诵啊念的经不一样，三规是一样的啊。那么三规通通都是一样，古今中外通通都是一样的，你就晓得哦，所有的法门呢都是修三规一的啊。三规一是我们修学的目标八万四千法门呢，是修行三皈依的方法。啊，我们念佛也是修三皈依，参禅也是修三皈依。啊，持戒也是修的三皈依，没有一法它不是修三皈依。如果离开三皈依，那不是佛法。啊，皈依是回头的，依是依靠。六祖大师跟我们讲的非常详细啊，皈依佛，佛是觉的意思，觉而不明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眼见色耳闻声都迷在境界里面啊，眼见色被色所迷了，耳闻声呢被声所迷了啊。怎么迷了？你一见色一闻声心就动了，动了喜怒哀乐就迷了啊。诸位晓得这个道理啊，哎，你如果不动的时候是觉不明啊，外面寥寥分明，内里头如不动，这是觉。觉的相，《金刚经》所讲的过去于相如如不动啊，外面清清楚楚的不着相啊，内里面呢不动心，这是觉，这是觉啊。这个皈依佛呢，就是从你那个地方回过头来，要以觉啊，啊，要以不着相，要以如如不动，啊，永远保持我觉而不迷，这叫皈依啊。我身不迷，啊，觉而不迷，啊，口觉而不迷，不随便说话，啊，心里面也觉而不迷。这叫三业皈依啊，这个说的更详细了啊。三业皈依佛，法是正知正见啊，就是正确的这个对于宇宙人生有正确的理解，正确的认识，我们今天所讲的正确的人生观、宇宙观，这个就是皈依法。在人生宇宙里头没有邪知邪见啊，就是从邪知邪见里面回过头来以正知正见啊，也是身是正知见，正知正见，口是正知正见，意也是正知正见，三业皈依法啊。皈依僧算是清净的意思，我们在不觉的时候，我们的三业都被外面境界染污了，这一皈依呢，我们就不被它染污了啊。身清净，语清净，意清净，三业清净啊。从染污回过头来，我们一清净，这叫做三业皈依三宝啊。这是佛法的正修行啊，无论用哪个方法，如果不是修的三皈依，他的路子就走错了啊，他就不是修学佛法了啊。你们诸位想想，如果我们一天到晚早课也是三皈依，晚课也是三皈依 包括什么？提醒我，我们今天这一天要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提醒我们，我们今天一天要这样做，不要忘掉了。晚上做个三皈依是反省，我今天一天有没有迷惑，有没有邪知见，有没有被外境所染，晚上是反省啊。天天要认真这样做法，做上三年，你就是菩萨了，你就超凡入圣了。所以这个三皈依，成就打算不是把这个三皈依念给佛菩萨听啊，你塑木雕的佛菩萨他听不见的。三皈依就是求自己的觉正见，是修这个法门。佛法里面决定没有一丝毫的迷信，你能够认真的修一天，有一天的受用；修一年，有一年的受用。所以修学先要明理呀，要懂理论，要懂方法，晓得自己怎么样的修学法，才能真正成就自己。自己成就之后，才能够利益众生。所以到这个三业皈依，这是自成就。自己到这个三业清净，三业觉而不迷了。下面这个几句呢，这就是菩萨利益众生的。因为观音菩萨他是以利益众生为主，所以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如果三业也不清净，那就没有办法救度一切众生了。俗话所谓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他三业不清净啊，自身就难保啊。他一接触境界，他是自己本身就迷惑了，他怎么能做人？必须自己本身保持着觉正境，才能够做人。所以底下就十通随应，平常我们讲六通，华严经里面讲十通，通就是神通，是德能的总称，就是他有能力，他多才多艺，他各种技能都具足，这才能办得了事啊。无论什么样众生，他有什么样的苦难，他有能力帮他解决，他有智慧，有能力，通是代表智慧能力。十在此的时候具足的意思，虽然经里面有十条，那都是归纳，没有一桩事情他不懂，没有一桩事情他不会，是全知全能。这个十通呢，我们这个意思就是全知全能，所以才能够普度众生啊。全知全能从哪里来的呢？从三业皈依来的。他有这种智慧，有这种能力，见无疑招。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讲堂供的这个千手观音的意思。见是什么？像镜子一样照东西，照得清清楚楚，他眼睛看得清清楚楚。千手千眼，他眼睛在哪里？眼睛在手上，度下的，这是表法，是代表一个意思，就是眼睛到了，他手就到了，他看到了，他马上就帮助你，是表示这个意思，看到了马上就帮助你。那我们现在有苦有难，佛菩萨看到了，他为什么不帮助我们？诸位要晓得，他是教你呀，叫你看到了，你要帮助别人啊，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谁是观自在菩萨？你就是观自在菩萨了。你自己本身要发心做观自在菩萨，你才能成得了佛啊。你要天天靠别人来帮助你，你成不了佛啊。你永远像经典里面所讲的可怜悯者，你自己有佛心，你为什么不能成佛？你自己有无量的智慧，有万德万能，你自己也具有十通，你这个能力为什么丧失掉了？佛教给我们恢复我们自己本能，恢复我们自己的本觉，随应众生有感，菩萨就有应，感应道教啊，没有一个空过的。所以我们要想求佛菩萨与佛菩萨感应道教，我们要学跟佛菩萨志同道合，那么佛菩萨这个感应你自己能感觉得出来，佛菩萨一天到晚在你周围，一天到晚都在帮助你。从来没有空过的，明显加持，明是暗中保护你，显是什么？他现出身相，现出这个色相，来叫你建立你的信心，化解你的苦难。一无不周，也是利益，令一切众生得利益，这个利益都非常的周到，都能够满足你的心愿，菩萨有这种本愿，菩萨有这个能力，菩萨说到做到，所以才能够本心随顺呐，这就叫观自在，自己得自在，也叫一切众生大家都得自在。那么他老人家住的地方，这个住的地方，诸位要晓得，也不是有一定的地方，你要说一定的地方，那错了。那就不是华严经啊，入不思议解脱境界，这个入不思议解脱境界叫无碍境界，无障碍，它要有一定的地方住，那我们现在不能去，不就有障碍了吗？所以这个地方呢也是表法，也是表法，叫住普他洛伽山，普他洛伽山是梵语，是印度法，翻成中国的意思呢，是慈云小白花树，是取这个意思，小白花树，善读此树啊，向其远闻，闻见必兴，是随顺意。那么你就明白了，菩萨洛伽山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随顺众生的意思。他住在哪里啊？他住在随顺众生上。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在哪里啊？无处不在啊，无时不在啊。水就是这个花的香，花有香，花很香。人家闻到这个香呢，心里很快乐，见到这个花呢也欢喜，取这个意思，所以他取这个意思是，这菩萨住在哪呢？菩萨住在一切众生见闻生欢喜心之处，这个就叫菩萨洛伽山，所以你不要真的去找，哎呀，这菩萨洛伽山在哪呢？哦，在定海，在浙江定海那个普陀山的时候，菩萨在那里，
那你只有到那里才能见到观音菩萨了，其余地方见不到了。啊，所以你要懂得这个意思。啊，经论里面许许多多，他都用表法的意思来说，你一定要懂得。啊，那么我们就晓得，我们自己安住在哪里？安住在一切众生见闻欢喜之处。啊，我们所在之处，一切众生见到我们生欢喜心，啊，听到我们说法的音声，他生欢喜心，这就叫菩萨落全身。啊，所以善在哪里啊？真是善是遍一切处啊！啊，善在虚无缥缈之间呐、啊！啊，无处不是啊！你没有等顺众生的心啊，菩萨也没有了，山也没有了、啊、你要起一个等顺众生的心啊，菩萨也现前了，山也现前了。这是讲的住处啊，所以他住在一个随顺之处啊，住在一切众生欢喜之处。再看下面文，然而这底下的解释，这个观世音跟观自在为什么有这个名称啊？然而观自在何云观世音啊？那么这个名称在我们经典里面常常看到啊，它是梵语的音译。梵音叫婆罗智啊，婆罗智底啊，这是印度话，翻成中国叫观世音啊，叫慈云观世啊，护供勿作毗卢以为光也啊，这是一个误会啊，释法拉慈云自在啊，若云设法多，这个都是印度话啊，印度这个话的音译说慈云音也，梵本有二，故令一者二名不同啊。所以这个菩萨的名称在梵文原本里面就有这两个意思的啊，所以我们翻成汉文之后也存着这两个意思。那么下面就给我们解释，《法华经》里面叫观世音品，就是普门品啊。普门品里面有几句话说：“观其音声，戒得解脱，即观世音也。”啊，所以观世音菩萨有三经啊，他这个三经呢都不是独立的，都是附属在大经的里面。《法华经》里面有一品。普门品是观世音菩萨的经啊，主要啊是讲观世音菩萨度众生的善巧方便啊，换句话说是讲观世音菩萨了，他是如何的来利益一切众生啊，是说利他，观世音菩萨利他之心。那么像楞严经里面啊，楞严经在第六卷，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那也是观音菩萨的经，偏重在观音菩萨自修啊，他怎么样修成的啊，为什么他叫做观世音，他是怎么修的啊，着重在他自行啊，他自己从发心一直到修行的这个过程啊，成为等觉菩萨是讲他自修啊，自行。普门品是讲化他啊，华严经里面自行化他都有啊，这华严经里面观世音菩萨经就是这一章啊，所以观音菩萨一共有三部经啊。那么这个三部经呢，在我们目前是普门品啊讲的人最多，诸位念的人也最多，而华严经里面这个观世音菩萨这一章啊很少人见到啊，很少人知道啊，所以我们要晓得 观音菩萨有三经。那么在普门品里面看到观音菩萨有十二大愿啊，这个诸位也必须要知道啊。我们常常听到哎，观音菩萨有十二大愿，那十二大愿在哪里呢？啊，十二大愿呢在普门品里面啊。普门品里面说欲业成名啊，这个地方有时有提出来说粗然比经中啊，粗呢是欲业成名，就是我们智持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啊，灭除切哉啊，啊，这就是祈愿啊，就祈愿啊，我们能够常常智持观世音菩萨名号，就能够免除七种灾难。啊，深夜礼拜是能满二愿，就是满二求。啊，意业存念呢是净除三毒。你看七灾加上二愿就九，啊，再加上除三毒就十二，这是观音菩萨的十二大愿。你仔细看看这个文，门道在哪里呢？三业归一，余业、身业、意业。所以，只要你能够修三业归一，观音菩萨十二大愿就圆满了。啊，这不是很明显的摆在我们这个地方吗？戒自在意。三业归一，这种修法了就是自在意啊。啊，说而今多念观世音者，余业用啊，余业用多啊，是感义成故。现在一般人啊，就是礼拜观世音菩萨。这个心存观想观音菩萨比较少，多半都是称名啊，智持观世音菩萨名号这个多啊，所以说取其多的呢啊，就称为观世音。可是我们过去在普门品里面讲过啊，去年年底我们打观音佛旗讲普门品，在普门品里面说过，智持名号要怎么个念法呢？也要念到一心不乱才有感应。与弥陀经里面讲的没有两样的，弥陀经里面是用念佛这个方法达到什么呢？达到心一心不乱，心不颠倒。普门品里面讲智持观世音菩萨名号，也要求达到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由此可知啊，啊，方式是一个，都是用持名，一个是持阿弥陀佛名号，一个是持观世音菩萨名号。啊，他要求达到的标准是一个，一心不乱，然后才能够。灭气在满二愿除三毒啊，自己呀身心自在啊，啊，真正得到自在了。今须一年名观自在，这个观自在比观世音这个意思更为圆满。这个下面再解释这个观，然观即能观啊，这是智慧的观照。啊，这也是修学重要的纲领。啊，我们在般若经里面所看到的啊，这个般若经里面讲这个修行功夫三个层次。第一个呢，就是讲观照， 个层次叫照住，第三个叫照见。心经里面照见，那是到第三个层次。照见呢，就是禅宗里面讲大彻大悟，啊，见到了，见到的明心见性的，啊，明心见性呢，要经过这三个步骤。头一个是观照，观照啊，还是用的意识心，就是用我们这个分别执着心。什么叫观照呢？观照就是常常觉悟。啊，我现在迷了，你比如在心里面的时候，这个顺境里就起了欢喜心了，我错了，我怎么会起欢喜心？啊，这一念一下觉悟了，啊，这个觉悟什么？就是念菩萨名号，念阿弥陀佛，念观世音菩萨，把你这个欢喜心压下去，这就叫观照。里面呢，心生嗔恚了，马上一句阿弥陀佛，把嗔恚先打掉，这叫观照。啊，所以观照啊，是一下发现自己错误了，立刻把用这个佛法把它纠正过来。啊，把这个错误的观念打掉，啊，再提起正念，心不再随妄念所转，这个功夫叫观照。所以念佛人常讲呢，啊，不怕念起念的妄念呢，只怕觉迟。啊，你能够觉悟，这就叫观照功夫。啊，常常能够提得起警觉，不为外境所转。啊，外面呢不着不着境，内里面不起心不动念。啊，这是观照功夫。啊，观照久了。就能伏烦恼，啊，烦恼虽然不断了，能伏住，就是烦恼不起现行了。到烦恼不起现行这个功夫啊，在念佛这个法门里面讲叫功夫成片，啊，就待业往生。啊，功夫成片里面好的，生死就自在了，能做得了主，啊，临命终时可以预知时至，啊，我上一次跟诸位讲的。这个是香港这个中华佛教图书馆去年年底这个老居士看大藏经往生的，一个月之前他就通知亲戚朋友，通知图书馆的人啊去拿书，啊，一个月之前他就晓得，啊，他80多岁，他没有孩子，啊，他走的时候看大藏经，看了看了就这么就走了，啊，坐在那儿走了。所以常怀法师看到这个情形之后，叫他拼命念佛，啊，晓得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是我们应当要明了啊，啊，千真万确的事实啊，啊，这个老人的时候，等于是做出榜样给我们看了，我们再也不相信，那就没法子了。功夫再要升级呢，就照住了。照住啊，是烦恼断了，也就是我们净土里面讲的四一心不乱。啊，照住了，就是得定。啊，一般人讲是得定了。啊，在我们念佛方面讲，成念佛三昧，他得到念佛三昧了。啊，念佛三昧是四一心不乱。啊，尽是烦恼断，永远不再起了。那往生那不必说了，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生方便有余土，啊，他是不生三生同居土，那境界就高了，啊，像这些我们在一生当中都能做到，就怕你在日常生活上你不肯做，啊，你还是被烦恼所转，被境界所转，那就没办法了。学道的人晓得，生命境界都是善知识，啊，都是帮助我们修行的，啊，我们要在这个境界里面立思练心，离是经离，我们经离一切顺逆境界，啊，人事环境要在这上经离，经离干什么呢？锻炼我们不屈于相，如如不动， 就练这个，就练一心不乱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一切顺利境界都是帮助我们成就，成就我们的，哪有我言呢？岂不是一切境界都是佛菩萨帮助我们自己成就的？所以学佛人的眼目当中啊，对于一切境界是一律平等，一视同仁，通通是诸佛菩萨。凡夫是谁呢？只有我一个是凡夫，除我自己之外通通是佛菩萨，都是佛菩萨实现的，佛菩萨装的那个样子来考我啊，来锻炼我，你能够做如是观，这就叫修普贤行，你就是善财童子，就是善财的身份啊！你在这个社会上，哎呀，这个是好人，我得亲近他；那是恶人，我要远离他。你不是善财啊！你所修的不是普贤行啊，成就就有限了。普贤行的成就啊，无量无边啊，无量无边的功德。我在讲习当中常常勉励同学啊，常常点醒诸位啊，这一点呢你就得要觉悟啊，你就应当晓得在境界里的怎么样的修行，怎么样的成就自己，自己成就之后才能够利益众生啊，这也叫做观啊，这个观照到第三个阶段照见了，就照见就开悟，你一心不乱。这禅宗讲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在教下讲呢，大开圆觉。这个时候智慧现前了。像心经里面所说的，密宗里面所讲的大圆满，就是这个境界。照见的境界啊，但是你前面没有照住，没有观照，你怎么能到达照见啊？好像盖房子一样啊，你没有第一楼，没有第二楼，你哪里会有第三楼呢？你得一层一层往上盖啊。啊，我们的修学要从观照来修起，时时刻刻要提醒自己啊，早晚功课就是最好的关照啊，能观通一切观啊。底下举几个例子：正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悲观即慈观、常愿常瞻仰，这都是普门品里面的句子。啊，所以此地这个观啊，是包括了一切的这个观照啊，无量无边的境界啊，都在这个观的观是含摄之中，包括之中，你才能修观世音菩萨的妙行呐。世呢是所观啊，世就是世间。通一切事，有情世间、气世间、知正觉世间，无不包括在其中。啊，换句话说，在这个境界里面，我们要训练、提起观照的功夫。不为境界所动啊，有情世间不厌恶啊，至正就是佛菩萨的境界，佛菩萨的境界不欢喜啊。我们在此地讲堂里面啊，如果观世音菩萨来了，阿弥陀佛来了，示现的像，我们大家心都很欢喜了，那就错了。为什么呢？观照失掉了，凡情都是如此啊，所以佛菩萨不敢现身。为什么？你功夫还没成就 一现身呢，又把你功夫破坏了，不能现身呐。即使会现身呢，到你这个境界差不多成就了，那如如不动，他现身给你看，那考验你啊！你见到这个相怎么样？看得清楚，不动心，见如不见，这是好境界啊！像我们净土宗初祖慧远大师。慧远大师在往生的时候告诉大众啊，他在一生当中见到西方极乐世界见过三次，跟经里面所讲的一样的啊，他是亲自见到的，但是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个人说过。见到的时候就如同不见一样，从来没有一点欢喜心啊，真正是不得相不动心，他见过三次啊，所以临命终时这个境界又现前，他告诉大家，啊，这第三次见到，我决定往生。我们一般凡夫功夫不够啊，境界一现前，你的功夫完全失掉了，那定慧都没有了，心里一生欢喜，欢喜是烦恼啊。七情里面，喜怒哀乐爱无欲，这七情无欲生了，功夫失掉了。所以佛菩萨不能现身给你看，啊，就是你程度不够嘛。啊，你那个功夫快成熟的时候，一定会现前，等于是考试，一考试及格了，通过了。啊，果然在境界里面。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这是好境界。一起心一动念，那个境界是坏境界，魔境界。啊，魔是来破坏你的定功的。看到你快要动心了，现个相，哎，又诱惑你起烦恼，诱惑你生个欢喜心，你的一心失掉了。啊，所以外境没有善恶，外境没有伏魔。你只要见到外境如如不动，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外境是佛境界。受境界为佛境界，如果你这个见了相生欢喜心，或者是起嗔恚心，那外面境界都是魔境界，知道吧？魔与佛是在内心，不在外境。外境里头无佛又无魔，啊，就看你自己心里在内，在这个外境上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啊，产生的是清净效果，外境就叫佛境。产生的是不清净的效果，外境叫魔境啊，佛魔都是自己心中变现的啊，实际上是无佛也无魔啊，诸位必定要晓得这个道理啊，不但这个有情世间给这个知正觉世间，细世间也如是，所以为若山若海若佛若僧啊，这个山与海这叫气世间，我们讲物质的环境啊，佛呢是知正觉世间，生是众生，是有情世间，无不观故啊。这个观的时候一定要记住《金刚经》上两句话：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啊。不取于相叫做禅，如如不动叫做定啊。所以禅定也是佛法修学的总纲领啊。我们把这个底下了这一段念完啊。若以因者一时所观。啊，因是众生呢的因身，他欢喜的时候有欢喜的因身，他悲哀的时候有悲哀的因身，啊，凡是有因身，菩萨都要度他。为什么呢？欢喜跟悲哀都是迷，都是不觉。啊，菩萨是叫众生觉而不迷。啊，所以说不是哦，这个众生欢喜就不要去救他，欢喜也是烦恼，欢喜要堕落的呀，啊，欢喜不是好事情啊，啊，跟悲哀没两样啊。即是所救一切机也啊，说若但因自在，乃说能化之用啊，是讲观自在，偏重在观世音菩萨本身啊，本身的受用啊，说具足应云观世自在，来无一物，不爱观察啊，就是不爱观照。不爱自行化他啊， 这才叫真正的自在。这一段是把这经文还没讲到，是把观世音菩萨介绍给诸位。那么我们明了观世音菩萨了，才晓得怎么修学，才晓得怎么样供养观世音菩萨，怎么样学习观世音菩萨，怎么样把观世音菩萨这个事业发扬光大。那么到下一次呢，我们就进入到经文了。这个小册子诸位带去，因为它里面有注解，讲的时候省了很多事情，省了很多事情，所以诸位来听的时候带这个本子来听，带这个本子来听。那么听的时候你们自己有心得呢，可以写在旁边，那么这个本子除这一部分之外还有三个部分，以后有机缘我们通通跟诸位做深入的介绍，希望大家在华严经上真正能够得到受用。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